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先和大家讲一段新闻啊。这个新闻呢，就是罗马的教宗方济各啊，他过世了。那个他的过世的前一天，4月21号，他是4月21号早上7点钟过世的。但4月20号还简短的会见了一下美国的副总统 J.D. Vance 啊。那个20号我看见有新闻，那就我估计也没什么多讲话，因为呢，这个方济各对于美国的反移民的政策是非常的反感的，所以呢，大概跟这个 J.D. Vance 呢没有什么多谈的。但是 J.D. Vance 呢是个天主教徒，所以呢到梵蒂冈去见教宗。那么看呢，他见这个教宗的时候呢，我觉得教宗呢可能身体呢已经恢复过来了，但是没有想到隔了一天，这个早上7点钟，就是21号，这个方济各呢就过世了。那今天要和大家讲一点内容呢，就讲讲方济各的这个情况了。因为罗马天主教换了这么多教宗，这个方济各呢是大概罗马的教会1200多年以来，所以第一个出生不是在欧洲国家的教宗，他是这个阿根廷人啊，阿根廷人。这个他是天主教会的第266任的教宗啊，他是耶稣会的会士啊。他呢生在阿根廷，他能够讲流利的拉丁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德文。1958年他加入了耶稣会啊，1969年是这个郡铎。1997年呢是郡牧，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主教。2001年呢，由当时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册封为枢机主教。他在2013年3月13号呢获选为教宗，成为第一个出生于拉丁美洲南半球的耶稣会的教宗。他也是那个1000多年以前呢，就是1200多年的第一个这个非这个欧洲出生的教宗。那么以前有没有过非欧洲出生的教宗？有的。我们说这个曾经有过一个教宗，这个教宗呢是在这个叙利亚出生的，那个是一个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这个那个教宗呢叫若望保禄二世啊，他是1978年。58岁，他呢是个当选教宗的。那么他这个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变化。那么从那个以后，基本上呢都是由这个欧洲出身的这个候选人当教宗。但是呢，2013年就选出了一个不是欧洲人背景的教宗，就是今天我们要讲去世的这个 Francis 啊，这个方济各教宗。方济各教宗是1936年12月17号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意大利移民的家庭出生的。他爸爸是一个会计师，妈妈是家庭主妇，家里呢有5个孩子，他是长子。17岁的时候，他进了一间教堂啊，这个举办告解以后，他有感悟，就立誓成为神父，但是没有告诉人呢他是不是要接受教育。他很早呢这个肺就有问题，1957年因为当时肺部感染呢，他切除了一小部分的右肺。那么1958年3月他加入了耶稣会，并且发出院，并且呢在神学院开始读书，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成功了。1986年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完成了他的神学博士的论文，所以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个神职人员了。他在德国读完论文以后呢，回到阿根廷，他就派往有耶稣会背景的 Corbado 的这个教区。那么后来呢又慢慢当上了这个 Buenos Aires 的这个枢机主教了，当了很多。2013年的这个突然间有一个位置的空缺，就是这个本铎16世那个时候呢健康出了问题，就辞职。这个历史上的教宗呢基本上是做到去世才当的，但是呢这个本铎二世呢他是提前就下了，他说他年纪不行， 正式退位，主动请辞2013年的3月11号。当时的教宗本多十六世，他呢是这个正式退位，他退位以后他活到2022年啊，这个就是后来这些年呢他基本上在养病。那么这样呢就空出一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呢就要举行选举了。那么这个选举那个就选出了他，那这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说刚刚去世的方济各教会。这个方济各教会呢，他的立场呢我们其实看得很清楚的，他这个有很多的问题上面他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比方说他对于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么他在冲突里面呢他没有直接的谴责普京，也没有点名这个侵略者，但并且呢他还暗示基辅呢应该做出一定的让步，安抚克里姆林宫。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引起乌克兰的这个批评。那么当时呢他也在祈祷会里面重申了这个教会呢和乌克兰人民的亲密关系，他总是比较的稳健做事情。但是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健康，因为他很早年就肺部呢就切除了，所以呢这个移植呢就有问题。他最早的支气管炎是2025年的2月14号，这是隔我们有几一个多月以前了。2月16号这个梵蒂冈就说他已经退烧了，目前的病情稳定。那么到2月27号，梵蒂冈呢就说他已经脱离了最危险的阶段，那么要在病房处理公务。但是28号又出现了支气管的痉挛，那么所以呢要想办法去救他。所以这个反反复复。那么那个3月21号，教宗方济各出院返回梵蒂冈。2025年的复活节4月20号当天，他还来到这个圣彼得大教堂的中央阳台，他这个颁这个慈福的法稿复活节文告，同时呢还接见了美国天主教徒、美国副总统 J.D. 旺斯，这就是这个情况。但是呢，由于这个中风的问题造成的心脏的衰竭去世。那么按照他本人的意愿呢会葬在圣母大殿。那这一段呢基本上就不是什么特别的故事，只是讲一件事。因为这个天主教的教会在全球呢有13亿人这么多，这个占了世界的人口很大一个部分。在欧洲有很多国家是这个信罗马天主教的，在整个的中美洲和南美洲那基本上全部实现罗马天主教的，所以他的这个牧者啊非常多啊，这个信仰他的人非常多。那么他去世以后呢，这个就是要进行秘密的投票了。秘密投票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啊，我们看了上几任的这个投票呢都用了差不多半个月，有些长达一个月。那么他呢是这个266位的教宗，那么我们就要等待看看下一届的教宗是谁了啊！这是一个讲到教宗这个方济各去世的这个消息，这是最新的消息。那我没有道理今天在节目里面不和大家讲。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最近呢和大家讲一个系列的节目，这个节目呢叫美国外交。这个美国外交这个题目啊非常的大，也没有办法呢这个用一个题目把它标定，所以我就选取了每天讲一段美国外交，后面呢讲一个小标题，用这种方式。这些节目和以前讲的节目呢不太一样，以前很多节目呢是给大家听的愉快啊，就有消息高兴一下就完了。这个美国外交呢是一个比较严肃的题目，里面牵涉到很多事件、政策和发展的趋向。那么这个呢也是需要做很多的功课才能讲的。那我就希望呢大家呢能够下载我们这个节目，留在手机里面听，因为这个节目呢对于大家未来了解美国的外交啊它会有一定的帮助。今天呢和大家讲美国外交的第二个题目。美国外交呢有传统的， 那美国外交有什么传统呢？美国外交有五个主要的传统。美国外交的这五个传统呢，有些呢和别的国家的传统很相似，但有些呢就只有它有啊，这是美国外交的传统。那么这五个传统呢，基本上是引导美国的这个愿景，就是美国将来的 vision 它怎么看，还有美国的实用主义的外交，我们昨天讲的这个理想主义、实用主义、修正主义和后修正主义四种不同的这个美国外交政策的学派吧。美国事实上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学派独占，美国呢是四个流派它的混杂的外交政策，有些时候这个政策比较重，有些时候那个政策比较重，总是在这个保守主义或者我们叫理想主义啊，第二个是实用主义或者现实主义，第三个叫修正主义，第四个呢叫后修正主义，这四个传统。那么美国昨天我们讲的那个，但是美国到底它的外交有什么传统呢？传统就是美国习惯以来所用的这个准则。那我们今天呢就讲讲美国外交的五个传统。美国外交的第一个传统就是美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北美洲啊，这个非常的坚定。大家说美国这些年呢不是到处惹事吗？到处干涉世界吗？的确是的，美国在全球政治里面呢是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美国永远都是认为美国是一个北美洲的国家，所以美国的整个外交的这个核心点呢还是以北美为主啊，这个是一个核心的。美国所处的这个北美大陆，它决定了美国的地理、美国的幅员、美国的边境、美国的人口的组成、美国共和国的这个性质、美国国家的安全、美国的经济的构成和美国与邻国的关系。美国的邻国两个，北部一个加拿大，南部一个墨西哥。那么我们说呢，美国呢，有很多人说美国想独霸全球，其实这个跟美国的传统不一致。美国始终觉得是一个北美的国家。我们知道在欧洲和亚洲啊，非洲当然没出现过，这个欧洲和亚洲呢曾经有过一些国家他试图呢取得区域性的这个领导的地位啊，像这个1930年代、40年代的德国啊，他就变成了一个德意志的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啊，然后呢扩展去侵略，把整个的东欧、中欧一直到西欧都占领了，除了英国以外，这边呢是打这个俄罗斯啊，这个就是有一度变成地区的霸权。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在亚洲，日本啊，日本呢一度想成为这个霸权，所谓大东亚的共荣圈，然后把中国啊、越南呐、东南半岛啊、菲律宾啊、印度尼西亚这些都拿下来，甚至连澳洲都想动，这是曾经的。但美国呢没有，美国呢参与了很多区域性的战争，但是美国呢并没有把领土扩展到这些地方。当然有些人就说，哎呀，美国现在不是要买格陵兰岛吗？那不算扩张吗？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因为格陵岛上根本就没人的，那一个大岛主要是为了自己的这个战略的安全的，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要把问题扯远了。美国人呢，他每一次考虑到世界的变化呢，他都非常重视自己的边界、自己的安全，还有人口跨境的流动，还有商业，还有信息，还有环境。那当然有些时候美国不太注重其中的有一些的问题，比方 Joe Biden 政府不注重人口跨境流动，这就引起大乱了，所以选举贺锦丽就没有选上。因为你支持跨境流动，这是美国人很担心的一个问题，把这条放了，你别的地方成功都没用，就马上就输掉了。那么美国呢，目前呢也依然在全球啊，把权力啊这个慢慢的进行调整，它的核心呢还是为了北美的这个美国本身的这个实力。所以美国呢实用主义肯定是外交政策的第一个传统。我们知道美国领导人呢有些时候会把美国在北美大陆的视觉扩展到美国和美洲各个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比方说门罗总统啊，就是说这个南美洲啊是美国美洲人的美洲啊，就是南北美洲都是美洲人的美洲，这个话其实有个混响的字，就是 Americans 啊，这个什么叫 South America North America America， 这个字当中有些混淆，但是门罗呢用了这个概念，他希望把自己的政策扩展到南美洲，不成功啊。南美洲经济发展程度、人口构成和北美相差太大了，所以呢没有办法，所以门罗主义呢经常被攻击。美国呢总是希望世界各个国家跟他打交道的都能够接受美国的这个方式啊，这也是一个梦想吧。美国总跟西欧搞得很近，希望西欧能够接受美国的这个建国思想，那其实情况也很大了。你说德国、英国、法国能够完全接受美国的系统吗？它毕竟有很大的差异。但是美国呢，有些时候是希望用自己的次序、自己的价值观去改变世界，这是有的。并且呢，美国呢很希望各个国家承诺这个对美国的这个条约，美国很信条约，所以如果你承诺了这个条约，希望就不要改变。所以美国呢在签条约的时候非常的小心，如果条约签成了以后会被推翻，他就宁愿不签，因为美国人呢在这个问题上特别的小心，也希望大家承诺，这一点呢非常重要，这是美国的第一个大的一个传统啊。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用点时间讲讲美国的这个外交的这个传统，我们讲五大传统。刚才讲的第一大，美国呢以北美为中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美国呢对于跨国的科学技术和贸易关系看得很重，从来都是这样。他呢认为这个跨国科学技术贸易关系不仅决定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也决定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甚至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关系，这一点他看得很重，这个可不是个小事啊。美国它的诞生的时候是出于在英国的殖民地之下，当时英国人不给美国人的这个政治自由啊，也不给美国呢这个经济的自由，比方说英国人对北美的殖民地收这个关税啊，所以美国人就不服气，跟英国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收这么重的关税呢？所以呢美国呢就习惯了，因为跟英国人开始打交道的时候开始，美国人就习惯了把两个利益呢看成一个利益，就所谓的这个经济的自由啊，就是关税不要收了，和这个政治自由、言论可以自由，这个放在一起。所以美国人始终是把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合在一起看的，这个不是理想主义啊，是美国实际这么干的。因为美国人就是不想太多的干预啊，这个是变成美国的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地方。并且呢美国是认为私人的团队，如果你做大了，你应该是肩负起商业的使命。美国没有说政府去干预很多的商业，是希望各个大的公司，你们呢肩负起世界商业的使命。所以美国对于私人企业给的这个信心呢是比很多国家大，很多国家呢把私人企业呢放在手里捏着啊，有些时候呢管一管，有些时候给你关掉，但美国呢从来不会。因为美国呢认为呢这私人企业，你们有责任管理世界的商业，你们搞跨国，你们搞技术开发，那你呢就要负责世界的秩序，大概就是这么样一个基本的不同的一个效果吧。那个美国的商人们呢也都跟着国家的经验，他们也就是美国人，他们呢执行一种新型的跨国的国际主义。美国总是要求其他国家呢门户开放，那美国对华政策就是门户开放，各个国家都跑到中国划一块地作为殖民地，那就多了，英国有几块，法国拿了这个广州湾啊，这个湛江的那一块，这个德国人拿了青岛，拿了胶东半岛，俄罗斯人拿了整个这个满洲那个地区啊，这个每个国家都隔一块，但美国呢没有拿殖民地。美国呢是特别提出门户开放，就是中国门户开放，大家公平竞争，这是美国的，其实不是说美国人有多公平，是美国的这个他的外交政策是就是这样，贸易嘛就是做生意，私人公司进行，国家不要去干预，那么这个就门户开放。 那个20世纪期间，就上一个100年呢，美国的政客呢就发现了贸易、金融和健康的经济体、政治和安全之间的联系，他们是有关系的，这个不是简单的贸易金融啊，和一个健康的经济的实体、政治的安全之间有关系。所以呢，美国呢就创造了一种科学技术的发展的模式，这种模式呢是依赖于大学和私营部门啊。美国没有国家的大学，就给钱给这私营的大学，给这些大学还有私营的研究部门，那么联邦政府呢出钱去支持，比方说美国给哈佛大学一年几十亿美元，给斯坦福多少钱，反正呢你们做研究，因为美国觉得科学研究对国家有利。美国的企业家的精神和跨国主义是经常紧密的联系在一起。21世纪美国的贸易、美国的科学技术和美国的金融纽带也会变成21世纪的次序和伙伴关系的一个基础，这个是美国的外交的第二个这个传统。我们今天讲美国外交的传统啊，5条，讲了两条，第三条，美国的外交不同的时期都是反映那个时期美国人对于同盟的态度。美国这个国家对结盟长期以来是非常的担心，不想结盟。美国呢对于这个国家关系的态度呢的变化也是这种对结盟的态度。我们只记得美国在建国的1774年，这个建国以来的这个150年里面，美国人呢一直都记住这个美国开国先贤呢 George Washington 和 Thomas Jefferson 的这个警告，他不和欧洲列强结盟，也不沾德国，也不沾法国，也不沾西班牙，也不沾意大利，不结盟。那么美国的所有的集中点都是放在美国自己本土的扩张，也就是想办法西进啊，最后达到了加利福尼亚，然后阿拉斯加，然后夏威夷。那美国的它的集中点在这里，它不和欧洲结盟。美国呢，这个为了寻求替代方案，因为你又不能独立于在欧洲之外，美国呢就尝试了各种在安全的国际体系里面保持国家独立的方式。那这个就是美国的最早形成联邦的这个经验嘛。美国不是十几个国家结成联邦了吗？到了林肯的时候发生了美国的内战，国家差点分裂了，后来能够打完仗就把美国统一了。美国始终用这个经验指导美国的对外关系。所以呢，美国呢一直呢是非常小心考虑任何的贸易协议、任何的国际法、任何的军备控制，还有区域内的这个权力的平衡，美国对这一点呢非常在意啊。那我们有些朋友呢觉得签个约嘛，签完了不认就是了，美国不会这样，美国特别的担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为了防止全球分裂和苏联呢会变成一个霸权，美国呢突然间就做了180度的改变，就开始组织起了规模空前的同盟体系，比方说北大西洋工业集团啊，美澳新这个工业集团啊等等，这些呢就是啊，这个就是美国突然间改变的。美国的这个新的同盟关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如果不是第二次大战，美国根本不会组织这个条约。如果二战以后苏联不这样的咄咄逼人的向东欧扩张的话，美国大概也不会。但是美国看见了，如果美国不做，苏联就把整个欧洲就把整个都吞掉了，所以呢他就要做一种新型的政治安全的体系。这个美国呢就建立了一个政治经济方面的互惠的构架，还有马歇尔计划，先给钱，然后建立了这个军事基地等等。美国的同盟的伙伴呢大多数是西方的这些民主国家啊，比如说西德、法国、这个英国等等这些国家。那加入美国有一些呢是加入美国的同盟以后呢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转型啊，那就有些国家比方说1989年这个东欧整个都分裂了，那有很多国家原来是跟着苏联走的，是华沙集团条约的国家，现在呢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这些国家转变了以后呢他就加入了北约，那所以有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些国家都是北约，德国等等。美国呢认这一套，所以在冷战之后的20多年里面，美国呢调整了这个 规模巨大的这个同盟体系，它实际一种新的变化的情况，这是美国第三点的传统。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Donald Trump 呢，在就职期间啊，他的第一任2018年到现在这一任2025年，他在两任里面呢，对于美国所建造这个战后的同盟体系，它的成本和它的作用提出了质疑。Donald Trump 其实根本就是成本太高，作用太小啊！你给这么多钱去保护这个北约、欧洲这些国家，到底对美国自身有什么利益？ Donald Trump 是第一个要改变这个，成立了这个战后的这个广泛的这个条约啊，从1946年到现在，那个美国呢，恐怕未来还是会继续调整这个和美国盟友的关系。我们最近看见德国就说了，我们现在要改变自己的外交政策，要改变德国，要变成一个不依靠美国存在的一个国家。法国呢，总统呢，马克龙也讲类似的话，大家就知道这个美国现在在改变。那不要骂，因为美国呢，在过去的这个70年当中，美国一直是用自己举国之力去支撑这个同盟，现在呢，觉得成本太高，这个同盟呢是个无底洞，而他们同盟里面的成员国呢都依赖美国，美国一个国家在努力，那不行，所以呢开始改变，德国啊等等这些国家现在都知道了。但是美国会不会完全放弃他的同盟呢？美国不会的，美国现在想办法找一个能够替代同盟的体系啊，用一种互补的方法，英文叫做 complementary 啊，那种方法，这个不一定是官方的，或者是民间的体系来补充。那么等到美国呢，能够啊，既保护了盟友，也集中精力发展自己，这是美国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改变。那么如果美国这样做的话，那么美国呢，现在需要审视一下。如果美国要改变，你放弃这个北约，那当初美国你为什么加入北约？这个你当初成立北约的时候是因为苏联在发展，那么现在你要考虑什么呢？现在俄罗斯不是也在打乌克兰吗？那还需不需要一个北约这样一个集团？所以呢，提出了很多的疑问。我估计呢，美国下一阶段呢，会有更多的这个变化来适应这个新的形势。第五个这个美国的传统呢，其实都有关系的。美国的第四个传统就是美国外交的这些主事的人啊，国务卿啊，总统啊，他们是必须要懂得怎么样回应和引导民众的态度。美国是一个民意的国家，老百姓不满意的事情你就得做。我们知道最早提出这个苏联会是美国战后的这个最主要的敌手，那个就是 George Kennan 啊，美国当时驻莫斯科的这个很重要的外交官。我们知道这个 George Kennan 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影响了冷战以后的整个的美国的外交政策。那么这些人呢，其实上都有很多的困惑，就是他们知道事情应该这样做，但是他们都很困惑，怎么能够说服美国的国会听这个话？因为美国人民呢需要这个回答。所以呢，你看清楚俄罗斯，看清了苏联是一方面，但是你让民众支持你又是一个方面。所以我们知道最有手腕的美国政治家都会在国会里面寻找自己关键的盟友啊，你就不能够说把国会忽视了。这个有几个美国的总统呢对国会关系是很好的，像这个 Joe Biden 还有这个我们讲的 Lyndon Johnson，这跟国会关系都很好的，他们都在国会当过几十年的这个议员啊，所以他们能够让国会接受自己，也就是让老百姓接受自己。但是呢，他们也忽视了一种东西，比方说这个 Joe Biden 就忽视了美国的非法移民的问题，他没想那个事情，美国人把他看得那么重，所以搞得这个贺锦丽呢失去了总统的竞选的位置，这个跟这个有关，所以呢要引导民众，要获得民众的支持。所以美国的外交的成功是在很多种的政治元素的架构下行事，要看美国民众的脸色的啊。好了，今天讲到第五个美国外交的传统。美国的外交传统呢，是反映出一种信仰， 啊，就是美国人信什么呢？美国人说我们是一个特殊的国家，这个国家与众不同，因为它孤零零的在北美洲，北方的加拿大经济体很小，南方的墨西哥，从语言、从人种、从习惯上来说，基本上属于南美洲，虽然它在北美。所以呢，美国呢就认为我们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并且美国这个国家呢正在做一个实验。美国200多年呢还认为自己在实验当中，无论是在国内还国际关系上，美国都是一个特殊的正在做实验的国家。这个实验呢应该有一个更高的目标。那美国的开国元勋啊，就 George Washington 呢， Thomas Jefferson 呢，这些人呢都认为呢这个实验呢有一个很高的目标。他们当时在美国开国的时候啊，这个18世纪末叶，他们呢就研究那个时代的世界的秩序是什么样的秩序。他们认为呢，如果一旦美国的实验成功，他们就能够改变当时的这个世界的秩序。按照 Thomas Paine 啊，他的讲法就是说让世界重新开始。这个 Thomas Paine 还蛮重要的，我们现在有个州叫 Pennsylvania，就是用他的名字这个 Payne 啊的潘恩嘛，叫做一个宾夕法尼亚。那么他就认为呢，美国如果改变呢就会改变世界。那我们现在讲到这里呢，就把这个美国的5个基本的传统呢跟大家扫了一次啊。当然这样讲呢过于匆忙啊，也讲不清楚，也没有实力。那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就和大家讲很多具体的外交的实力，来跟大家继续讨论美国的外交政策。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